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一个新接手的盒装月饼促销员，他卖的月饼不仅没有名气，还是当地不热销的广式月饼。面对十多家厂商的竞争，这位新手能走出一条路来吗？那一年正值中秋节前夕，我失业了，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在本市的沃尔玛找了一个月饼临时促销的工作，被分配促销盒装月饼。盒装月饼是卖包装的，一般用来送礼的，没有散装月饼实惠好卖。大部分厂家的临时促销员都是卖了几年甚至十年的经验丰富的老促销员，卖的又都是大牌厂家的，而且卖场的位置也好。而我卖的厂家没有名气，位置在边上，旁边还有一个大柱子挡着。我站在偌大的卖场，看着十多个不同厂家垒的像小山头一样的月饼，我心里直犯愁，怎么卖？对面一家那个老大姐是做了十年的老促销员，她跟我说，我这个厂家的月饼是整个卖场最难卖的，因为是广式月饼，当地人吃不惯，每年只能卖出50盒左右，今年经济不景气，更加难卖。不过好在有1500元的保底工资，叫我来混混那点保点工资得了。我想，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得做一个为别人着想的好人，不能混日子，得对得起这份工资。于是没有从身边走过的人，我都会微笑着问，需不需要买盒月饼？而其他的促销员都聚一块闲聊。出乎意料的，没几天我就卖了一盒100元左右的月饼，打破了本卖场的历史记录。一个促销员嘲笑我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有一天，来了一个儒雅的男士，他一个摊位一个摊位的转悠，促销员们聊得很开心，谁也没有搭理他。男士好不容易转到我这里，我微笑着问他，是不是要买月饼？他说，是的，而且要最贵的，要送人。每个厂家都有一个招牌产品，统一价格698元。我就给他介绍这款招牌月饼，他认真地听完以后，很有购买的意向。其他厂家的促销员听到了，全部都围了过来，七嘴八舌的让男士去看看他们的月饼。对面那个大姐说，原来先生真的要买月饼，刚才我们都以为您只是随便转转而已，送礼一定要选大牌厂家，他家的产品什么名气也没有，每年都卖不到50盒，我们厂家的月饼从口感、名气、销量到做工，在我们省都是名列前三名的，您送人的话拿得出手。从外包装看，我们的包装是红色的，代表红红火火喜气，他们家那个咖啡颜色看上去死气沉沉的。他一边夸他家的月饼，一边诋毁着我们的产品，把我听得一愣一愣的。这在我修炼以前，这个大姐这样的话，我月饼也不卖了，得跟他大干一场。就在我还没回过神来时，那位男士对我说，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这个月饼好不好吃？啊，好不好吃？我不知道呀，你没吃过？他问。我说，没有。话一出口，引来周围一片哄堂大笑，那位男士用拳头捂着嘴，也开心地笑了。那位大姐接过话说，我卖了十多年盒装月饼了， 哪家的月饼什么味道，我一清二楚。这个女人是个新手，她怎么可能知道这个月饼什么味道？她家的是广式月饼，甜兮兮的，当地人吃都不会吃。我们家的是火腿的，当地人都爱吃。这时我内心平静，没有气恨。我发自内心的对犹豫不决的男士说，大哥，我觉得这个姐姐说的有道理，这么贵的月饼要买回去家人不爱吃的话，我真的过意不去，您就买她的吧。那个大姐也说，是啊是啊，买我的吧。那个男士看了我一眼说，帮我装起来吧。只见那个大姐就急急忙忙去装袋了。那位男士指着我对她说，我要买她的，不是买你的。他又对我说，愣着干嘛，帮我打包呀。啊，要我的呀，您想好了没有？我说。那个大姐也说，先生，您再好好想一想，他家的月饼当地人不会吃。那位男士说，没有关系，也想让家人换一换口味。那个男士走了以后，大家一片哗然，说这样都能卖出去。第二天中午快到轮班时，我们厂家的主管来到卖场，见到我就劈头盖脸的厉声质问，你怎么能说我家月饼不好吃？那个大姐也走了过来帮腔，对我说，是呢，卖东西要么会吹，卖吃的东西不管吃没有吃过，好不好吃都要说好吃的。我觉得你真的是不适合卖东西，趁现在还没有正式大卖的时候，你重新去找一份其他工作吧，别耽误了人家。他又对主管说，趁早换人。主管又对我说，我们现在只是试用你，你如果不会卖东西，我随时可以让你走。我说，我没有说月饼不好吃，我只是说我没有吃过。我忙回答。那个大姐插嘴说，意思是一样的，绝不能这样说。我跟主管说，月饼卖掉了。主管一愣，卖掉了？嗯。那个大姐说，瞎碰着的。这时主管瞪了那个大姐一眼，口气一下就缓过来了，很不客气地把大姐支开，然后问我事情的经过。我没有告诉主管那个大姐对我们的产品的诋毁，这在修炼前我是做不到这样的，我非得在经理面前告状不可。过了几天，又来了一个男士，是一个老板，说要买30盒盒装月饼送员工。我就给他介绍了一款最实惠的月饼，58元一盒。也是快要成交的时候，一个厂家的促销员走过来说，可以看看他们家的一款铁盒装的月饼，才38.8元。那个男士就歉意地对我说要去看看。我说没事，我想当时经济不景气，大家都不容易，所以真心的希望他能省点是一点。不一会儿，那个男士走了回来，说还是想要买我的，但是他开始跟我讲价，可主管一再说过，这款月饼一分钱也不能少，我就抱歉地跟他解释，他一下子就火了，别以为我赚回来买你的，你就那么硬气，哪有买东西不讲价的，人家那边8.8元都可以少的。我看着他非常生气的样子，我也实在没办法了，就说，大哥，我听着他家那个真的实惠，要不你就去买他家的，他家那个铁盒是真的漂亮，您的员工吃完月饼还可以用铁盒装东西，你也可以省下几百块钱。后来他一边对我骂骂咧咧的，一边让我包装月饼，过程中不管他说的多难听，我除了微笑，一句话也没有回过去。这一单出去，整个卖场彻底坐不住了，说什么的都有。有一个促销员说，人长得漂亮就是资本，另一个街上还得会卖笑。 我心依然不为所动。大概这个订单卖出的两天后，又来了一个男士，匆匆围着卖场转了一圈后，就直奔我摊位而来，对我说要买我们厂家30万的月饼。我听了很高兴，以为来了个大单，可是他说要避开沃尔玛卖场，直接从厂家出货，还问我厂家在我们本地的办公地点，让我下班后带他去。他说他直接从厂家拿货的话，可以省一大笔钱，而且承诺我事成之后给我一笔不菲的提成。一直以来我们本地一般的工资都很低，我孩子又小，花费很大，所以生活真的很艰难。但是师父在弘印二普照中说，我们大法弟子要节制事下流。我想我修炼了就要正直善良，所以就诚恳地对他说，要买可以，可您是在沃尔玛看的商品，那么就得在沃尔玛下单，我也不会带你去我们厂家的办公地点。沃尔玛承租了这么大的场地，如果卖场的人都这样做，沃尔玛怎么生存呢？这么多员工怎么生存？他很生气，说我死脑筋，不懂得变通，人又不是为别人活的，别人如何生活那是别人的事情，管那么多干什么？他怒气冲冲地走了。隔天来接我班的同事问我有没有人来说要买一个大单，但是不通过沃尔玛卖场。我说昨天有。他很紧张地问我怎么说，我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善良的同事很高兴地对我说，幸亏你英明。他告诉我那个人是来试探我的，如果我答应的话，我们这个厂家的所有商品，不仅仅盒装月饼，都要被驱逐出全国所有的沃尔玛卖场，而我们厂家有很多其他产品在沃尔玛是主要卖场。我感叹人心叵测，也感恩大法对我心灵的洗涤，让我不为利益所诱惑，得以躲过一劫。临近中秋时，大家都在忙着给亲朋好友送礼。一天，一个年轻的女士推着半推车的散装月饼从我跟前走过，我照例像以前一样打招呼，请问还需不需要带一点盒装月饼？她说她要送娘家人，让我跟她讲一下。我就给她推荐了最实惠的月饼，推销完之后，她就说她不想要这些散装月饼了，要换成我卖的盒装月饼。我一看那么多散装月饼，那个促销员一定是花了很大力气才卖出去的，多不容易啊。这样想着，我就对他说，我刚刚听说月饼是要送您娘家人的，一共买了200多块钱，那么就别换了，盒装的好看，但是200多块钱只能买30个，散装的实惠，200元买这么一大堆，给娘家人的实惠更好。有道理，他高高兴兴地谢过我之后推着车走了。突然我毫无防备地被人从背后抱了起来又放下来，回头一看是一个女孩。她说，姐姐你真好，你不知道我一直站在你背后，刚才那个人推的月饼是我卖给他的，费了好多口舌才卖出去的，你要是把他搅黄了，我今天一定跟你没完。我微笑着对他说，我怎么可能把他搅黄。从那以后，那个女孩不忙的时候天天要来找我几次。她说，我跟所有买我月饼的人说，整个商场的盒装月饼就你家的最好，要买就跟你买。后来一次我手机忘在月饼摊位上，被她捡到了归还给我。卖完月饼后，他又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一个小小的善举换来了一份真诚的回报。 有一天，一对年轻夫妇转了整个盒装月饼摊位，中间没有一个人搭理他们。转到我这里的时候，我耐心地跟他们介绍了我所有的月饼。介绍完以后，他们微笑着对我说要再转转，我也微笑着说没关系的，转不到合适的再过来。等他们走了几步，卖场一个促销员对我大声说，看着都不像买月饼的，你还费那么大力气。我一听，怕他们听到了会尴尬，也大声对着他们的背影说，你怎么能这样说话？你买东西难道不多看几家，货比三家呀？只见那个妻子对着她丈夫耳语过后，转身来到我月饼摊位旁，指着一款精致的果冻月饼对我说，这款月饼有多少盒？我说30盒。他说给他全部打包。我说不值得为这生气，买那么多干嘛？他说他没有生气，他是一个美容连锁店的店主，他的顾客都是女的，应该会喜欢，而且跟我说还需要20盒左右，希望能从厂家再帮他进。后来主管又从其他卖场给调了20盒过来。中秋节前夜，商场人头攒动，可都是只看不买。这时商场广播突然宣布，盒装月饼买满200元折返现金20元。我把这个好消息讲给顾客，顿时我摊位人群拥挤，大家都争相购买，单子一个接着一个。我打电话给主管，主管调来4个男的加上他本人，一共5个人来帮忙从仓库搬货。1个小时左右，偌大的仓库，其他仓位的月饼还堆得满满的，我们这个厂家的仓位一售而空，只剩下摊位上零零散散的大概30盒左右的月饼。过程中有顾客边买边问我，为什么只有你家月饼搞活动，其他家没有搞？我说不可能，真的是全场都在搞，你们可以再去问问。这时主管悄悄地瞪着我。最后不忙的时候，有一个促销员过来跟我说，你们家月饼今晚怎么那么好卖呀？我们全部人都在看着你卖。我说因为今天商场搞促销呢，你们没有这样卖吗？他说他们按原价卖，如果这么卖的话，厂家不亏死吗？我说你们想过没有，明天就是中秋节了，这么多月饼要是卖不出去的话，厂家岂不是更亏？他一听扭头就跑了。我看见他也开始这样推销了，我又告诉其他促销员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顾客，因为我也希望他们能多卖一点。所有的促销员如梦初醒，也像我这样叫卖起来了。过了一会儿，有一对母女过来退一盒月饼，对我说怕家人不会吃广式月饼，还是想买点火腿月饼。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微笑着接过月饼说没事的。看得出他们非常歉意，一再说对不起。我微笑着对他们说，真的没事，明天就过节了，真心希望你们能买到心仪的月饼，开开心心过节。女孩竟然微笑着微微对我鞠了个躬。第二天中午，和我对班的女孩打电话给我说，让我不要去接班了，月饼只剩下一盒正品和一盒赠品。过一会儿她又打过来高兴地对我说，2盒都卖出去了，主管把赠品的标签撕掉当正品卖掉了。这次的月饼能够销售一空，别人以为是我运气好，可我知道当我面对许多的诋毁和嘲弄，甚至是投诉与试探时，我心里总是为他人着想，因为我至纯至真的善念符合了大法真善人，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展现了符合法的美妙与殊胜。修炼之前，我是一个夸夸其谈、能说会道且尖酸刻薄的人，就是人们眼里那种不好惹的人。修大法不但使我病好了，还教会我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使大法洗涤了我的心灵， 让我体会无病一身轻的同时，也让我变成了一个诚实、善良、正直的人，每天活得充实而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